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2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公布了明年10月开始的新财年4.1万亿美元支出计划，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释出信号，将不会理会他在担任总统最后一年的许多新举措。在选举总统继任者的大选年度，身为民主党的奥巴马提出的计划肯定会受到最终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们的欢迎，同时可能受到共和党候选人对至少部分计划的反对。奥巴马的2007年财政预算比今年增长了 5%， 其中包括为打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增加开支，为资助清洁交通项目而每桶原油加征税款10美元，还有一项研究治愈癌症的新计划，以及对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提供更多资助。奥巴马希望得到75亿美元用于打击伊斯兰国，这比今年增加了 50%， 其中包括购买4.5万个 GPS 制导智能炸弹的资金。美国最高情报官员在国会作证时警告说，朝鲜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开始从一个重新启动的反应堆收集部为平壤提供核武器所需的更多燃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二表示，朝鲜先前说要扩大其在宁边的铀浓缩设施和石墨漫画布生产反应堆的威胁并非虚张声势。他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说，我们进一步的评估认为朝鲜核反应堆的运转时间足够长，以致可以开始在几周到几个月从反应堆的用过的燃料中提取钚。这些设施最初于2007年被关闭，但是平壤继2013年第三次核试验之后誓言要重新启动反应堆。尽管有怀疑朝鲜是否在一月份能够成功试爆一枚其所称的小型氢弹，克拉珀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说，朝鲜的行为仍然令人担忧。伊拉克说，政府军已经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中夺回拉马迪及周边地区。伊拉克军方和内政部星期二表示，伊拉克军队重新攻占拉马迪以东的几个地区，并且打通了连接拉马迪与巴格达的一条道路。伊斯兰国去年五月控制了拉马迪，这是对伊拉克政府及军方的一个沉重打击。去年12月，伊拉克政府军开始对拉马迪的郊区发动攻势，将激进分子赶出拉马迪市中心。伊拉克军队目前仍在清除伊斯兰国在拉马迪城内安置的大量炸弹。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暂时搁置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有关削减美国发电厂二氧化碳排量的计划。奥巴马于去年8月宣布了旨在遏制气候改变的有关规定，并且表示各州要在2016年9月之前提出本周的计划，务必达到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至比2005年低 32% 的水平。但是27个州拒不实施这项洁净电力计划，并提出诉讼，声称制定这项计划是环境保护署的越权行为，会毫无必要的损害企业，并导致减少就业。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下达命令说，新规定必须延期实施，直到有关质疑得到解决。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将于6月听取此案的申辩。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星期二举行总统选举的首场初选，据媒体推测，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和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分别在本党初选当中获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子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玉文，现在该讲解这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 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 准确的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的说，准确的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 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啦，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 hey, 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 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 可是 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Alexandra 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或者说普遍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
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他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
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
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才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As if 就是好像仿佛 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 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S-E-L-E-C-T,和 choose 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 Alexandra 说 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 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公布了明年10月开始的新财年4.1万亿美元支出计划。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释出信号，将不会理会他在担任总统最后一年的许多新举措。在选举总统继任者的大选年度，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提出的计划肯定会受到最终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们的欢迎，同时可能受到共和党候选人对至少部分计划的反对。奥巴马的2017年财政预算比今年度增长了 5%， 其中包括为打击中东地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增加开支，为资助清洁交通项目而将每桶原油加征税款10美元，还有一项研究治愈癌症的新计划，以及对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提供更多资助。奥巴马希望得到75亿美元用于打击伊斯兰国，这比今年增加了 50%， 其中包括购买 4.5 万个 GPS 制导智能炸弹的资金。美国最高情报官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警告说，朝鲜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开始从一个重新启动的反应堆收集部为平壤提供核武器所需的更多燃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二表示，朝鲜先前说要扩大其在宁边的铀浓缩设施和石墨漫画布生产反应堆的威胁并非虚张声势。他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说，我们进一步的评估认为朝鲜核反应堆的运转时间足够长，以致可以开始在几周到几个月从反应堆用过的燃料中提取布。这些设施最初于2007年被关闭，但是平壤继2013年第三次核试验之后誓言要重新启动反应堆。尽管有怀疑朝鲜是否在一月份能够成功的试爆一枚他所称的小型氢弹，克拉珀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说，朝鲜的行为仍然令人担忧。伊拉克说，政府军已经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中夺回拉马迪及周边地区。伊拉克军方和内政部星期二表示，伊拉克军队重新攻占拉马迪以东的几个地区，并且打通了连接拉马迪与巴格达的一条道路。伊斯兰国去年5月控制了拉马迪，这是对伊拉克政府及军方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去年12月，伊拉克政府军开始对拉马迪郊区发动攻势，将激进分子赶出拉马迪市中心。伊拉克军队目前仍在清除伊斯兰国在拉马迪城内安置的大量炸弹。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暂时搁置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有关削减美国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划。奥巴马于去年8月宣布了旨在遏制气候变化的有关规定，并表示各州要在2016年9月之前提出本周的计划，务必达到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到比2005年低32%的水平。在27个州拒不实施这项清洁电力计划，并且提出诉讼，声称制定该计划是环保署的越权行为，会毫不必要的损害企业，并导致减少就业。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下达命令说，新规定必须延期实施，直到有关的质疑得到解决。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将于6月听取此案的申辩。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星期二举行总统选举首场初选，据媒体推测，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和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分别在本党的初选中获胜。目前已经清选完毕的选票有 85%， 结果显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赢得 60% 的民主党选票，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为 38%。 在共和党方面，纽约亿万富翁川普获得 35% 的选票，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位于第二，得票率 16%。 这一结果与最近的民调相符。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二月九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官员发表关于人权问题的演说时，反复提到了中国，表示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国政府严厉打压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实施绑架的做法。这名官员并且表示，中国政府无法继续用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来合理维持一党统治，因此只得加大力度打压异议。那么中共为给异议消音，不惜搞境外执法，这是否意味着对政权缺乏自信呢？国际社会打算如何接招？中南海是否正面临一场政治和政权的完美风暴呢？时事大家谈邀请分析人士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好，夏教授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时政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过年
好。
好
的，嗯，很好，谢谢您。温先生呢也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温云超先生，就是说从美国国务院的助理负责人权问题的助理国务卿玛丽诺斯基在上星期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人权厅发表演讲的时候呢，他其中提到了这个中国，那么其中您认为他提出了这个哪些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观点？
我想他用了这么一句话来描述中国在这次事情的当中的表现，我把这句话再念。一个再也无法在意识形态上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使得一党专政合法化的政府，正在国内打击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绑架他们。我想这个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斯基这句话非常精准地描述了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的一个情况。一方面，他们内部正处在一个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当中，那对外又表现出这种狂妄的自负，因为国际社会不可能给他们压力。在我看来，美国政府通过这个国务卿这个演讲，他们是对中国政府是有一个很精准的判断和看法，但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作何反应。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博士，您的看法如何？
对，那么我觉得有两个观点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说权力呢总是那个相互的，就是权力呢是在作用和反作用过程中那个运行的。那么中国政府呢，那么它现在面临的一个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权的安全危机。那么它不断的在那个对各种人士，包括他自己党内的他自己的那些官员和干部，包括对中产阶级进行打压和掠夺，包括对国内的维权人士那么进行镇压。那么同时他也把手呢伸得非常长，那么从泰国，那么到越南，那么到香港，那么甚至在台湾，那么在欧美，那么他都想那个就是对其他的对他有那个异议的那么各种民权人权各种那个活动的人士了，那么进行控制甚至了迫害。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其实一方面呢反映出他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惊恐，对他自己失去政权的这种恐慌，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因为他那个把手伸得这么长，那么激发了更多的这个愤怒了，那么也会引发更多的抵抗。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权力的作用和反作用呢，那么相反呢，会加剧他的更大的那个权力失落，甚至会带来他那个不可避免的灭亡。
嗯，夏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马林诺斯基在这个演讲中呢，他提到说，中共秉持的是传统而古老的这个执政理念，这个理念呢，讲的就是说小民他自己没有能力来管理自己。那么从他的这个讲话中呢，就把现在中共的这个统治方式呢，是归纳到传统而古老的执政理念。那么现在他来发出这样一个评论的话呢，是不是说西方社会，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呢，对这样一种这个执政理念已经到了一种不太想继续忍受的这样一个地步呢？
是应该说，在过去30年呢，那么尤其在1992年以后了，那么西方国家呢，有许多人，包括像什么中国人的老朋友啦，像基辛格啦， 什么那个鲍尔森啊，那么等等，那么包括还有克林顿这些，那么他们对中国了那个政权的性质吧，那么抱有一种比较就是那个天真的一种想法，认为只要通过商业贸易，那么只要通过跟中国接触，甚至帮助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啊，能够让中国改善各种就是那个它的经济的发展，那么通过出让市场等等，那么那个就是包括准入就是 WTO，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认为呢中国呢会进行一种良性的一个逐渐的一种转变，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希望中国出现崩盘，因为崩盘的话对那个中国人民，那么对全世界呢都会带来不可那个就是预想到的各种那个问题，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么西方国家了，那么尤其是目前就是甚至华尔街这些那个经济的投资人呢，都意识到，那么中国政权，那么它给就是世界政治、给世界经济了，那么带来了一种就是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其中为什么说它是传统的呢？其中就两个特征呢，我们可以那个把它给那个概括出来。第一个呢，就说它呢，就是说没有想到就是人民呢对它的命运，那么有任何的那个控制的权利，人民对自己的未来呢没有发言权。那么所以呢他呢就是说用这种一党专制来控制人民，人民不是一个自主的一个参与那个者，也不是一个决定者，那么反而呢成为他奴役那个和迫害的对象。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他没办法那个认识到了，那么人类社会最好的一个社会呢是要有多元价值观，也就是说他的权力中心呢要相对呢要进行多元的一种分散，也就是说不仅有一个执政党，而是应该有不同的政党，还有不同的社团，包括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还有宗教组织，还有文教各种组织，他们都还有自治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一个呢就是说一种那个王权的统治方式，第二个是反对多元的这个治理了，那么当然是非常传统非常落伍的。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爆发的危机和西方国家对他的判断呢，我觉得当然出现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体上的一个直接的冲突。
好，谢谢夏教授。温先生，我想再问您，就是说马林诺斯基呢是讲中国现在呢是因为没有办法再继续通过经济的增长还有意识形态的这个灌输呢来维持他的一党统治，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想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它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政权它采取政治上这种专制的结构，经济上开放的结构，从而催生了一个类似于中产阶级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本身会对民主有新的诉求，那对专制当局来讲，他们这种加强打压是他们内在逻辑的必然表现，他必然要压制这民主的诉求，因为就是说他们只是想依靠这些市场来反哺他们这种集权，不希望由此而削弱这种集权的统治，这是内生的一个逻辑，这个跟他们有没有碰到统治的危机，我想他们都会这么做。但对于当下来讲，因为中国已经经济已经进入下滑轨道已经有两年，国内大规模的这种失业，包括这种资金的疯狂外流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面临更大的挑战，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就是说希望能够加大对异议群体的打压，其中起到一个预防性的作用，这个跟2011年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大规模抓捕数百人那种情况很像，他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预防性的反应。我想这一轮的包括对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包括对境外这个出版商的打压，这种绑架行为都有这层内涵在里面。当然这里头也不能不提到，就是说也有习近平个人的因素在这里头，也就是说这次主要针对海外书商的打压都以他个人的所谓的绯闻之类的这种私密的书籍有关。我想这也是他或者是他身边的人为了加强或者是为了维护所谓习近平的权威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打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应犯打压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请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江苏的吴先生，你好。
喂，是我吗？
是你。
我觉得吧，现在就是言论控制的比较紧，然后对媒体打压这么严重，我觉得就是习近平他在展示个人的力量，其实吧他就是没有多少权力，就只能通过打压这非常弱势的人来展现自己的权力。
嗯，好，谢谢江苏的吴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吕先生，你好。
啊，我的见解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政权他说有没有自信，一他没有自信，二没有公理，三没有正当性，没有正义，四没有司法，没有法治。这个政权呢，他一向他只能是凭借着什么东西来维持呢？就是骗，或者是对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压制言论的这个人民的这个说话的权利。那么通过这些手段来维持他的这个政权，他维持这个政权，他在现阶段的这个形势下还是这样的，一直是这样。从毛泽东那个时候建立政权，他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接下来为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说起来这个境外执法呢，我觉得美国在这个巴基斯坦境内击毙本拉登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侵犯了巴基斯坦主权的一个境外执法。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也问一下咱们这个嘉宾，假如俄罗斯不是一个核大国的话，那么普京现在会不会像那个萨达姆或者卡扎菲那样被美国境外执法呢？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为天津的艾先生你好。
我就想请教两位嘉宾，美国是不是有境外执法行为？如果就像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去执法，其实美国并不清白，只不过就是美国找到了像夏明先生的这么一批人，即使他在巴勒斯坦被沾得满身大粪，也会被夏明先生这批人舔得干干净净。
好，接下来呢，我请这个夏教授来做一个回应。刚才有一位江苏的吴先生提到说，习近平其实现在并没有多大的权力，所以他只能通过打压弱势，尤其这个异议人士呢，来能够秀一下他自己的这个肌肉，展示一下他的这个权威吧。那么另外呢，刚才有位观众也谈到了这个俄罗斯的问题，我正好也想问您，就是说呢，在马利诺斯基的他的这个报告中呢，他几次提到中国的时候呢，也把俄罗斯一起把他们放在一起来提，那么只是没有用这个相当贬义的词来描绘这两个国家的之间的这个相似之处。我也想问您，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共政府和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与普京政府呢，他们之间有哪些这个相似之处？那么现在他们是不是的确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是和美国呢走在两个不同的这个极端呢？
对，那么有一个显然就是美国呢，那么也有他在国外的是执法的这种行为。
嗯，
那么包括刚才有听众提到，就是像那个萨达姆和就是卡扎菲他们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其中很重要的不是说美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人民起义，有他自身内在的革命的结果。那么我相信，如果中国的人民呢也像那个就是利比亚和就是伊拉克的人民一样了，那么有这种英勇的起义行为，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的话，美国也会帮助就是在中国去执法的。那么但这里边呢，就存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民呢，那么多大的程度上他们能够反抗或者想反抗？那么尽管刚才有听众呢，那么对我呢进行这种侮辱性的这种评价，但是呢，我听到了那么对中国政府呢进行就是批评的人的声音呢，那么也是占多数而不是少数。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作为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非常高兴，就是为什么我离开中国？不仅是我那个憎恨就这种专制体制，而且我憎恨那些呢，就是我对这些专制体制呢去抬轿，那么去出卖自己灵魂的人。那么在美国之音上呢，经常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些人的声音。那么他们呢，就是让我呢非常高兴的看到，就说他们呢在反对我这样的肮脏的灵魂和肮脏的那个就是那个言语了。他正好不是我的朋友，不跟我站在一起。所以我想呢，回应一下刚才一个听众讲的，就中国政府呢，他之所以怕，就是因为他怕就是说有这些领军人物。他怕就是有许多人，包括像我夏明这样的人，能够有勇气站出来，能够对其他人呢形成各种声援、支持，甚至进行某种的就是指导。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他会对我们呢进行各方面的那个侮辱和就是那个迫害。那么这里边呢，我想呢有一个就是回应刚才一个听众讲的，就中国政府呢到底在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其实呢，他奉行的一个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他写在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是我把它概括成，一就是恐惧，他要在人民中呢那个培育了这种恐惧，那么也就是为什么他要打击，就是说甚至在海外违法 来那个迫害那些民主人士或者人权人士，因为他要在人们心目中呢，那么培育这种恐惧心理，那么然后呢，他要那个就是培育这个仇恨心理，那么所以呢，就是中国呢有许多愤青或者红粉等等呢，那么他们呢就会就是整天仇视就是其他的国家，那么仇视美国，仇视日本，那么仇视就是周边的那个就是什么其他的东盟的这些国家，那么第三呢，他们的仇视呢就要那个那个用一种谎言来进行那个编织来掩盖，那么他那个进行那个自圆其说，那么然后谎言呢经常呢他是没办法就是那个自圆其说的，因为他没有互掐性，那么你可以一时撒谎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就是说那个人在那个就是所有的时间撒谎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撒谎骗所有的人，所以最后呢他就用暴力，那么所以中国呢现在其实就是用这个就是仇视，那么谎言，那么暴力，那么还有恐惧了，那么思想基本原则了在进行统治。那我觉得今天呢有的人呢他们如果在这个美国之音平台上了发表他们的讲话了，要么呢他们是有恐惧了，担心他们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要么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没有认清历史的发展。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针对刚才
这个我想正面回应一下。
好，请讲。
我想正面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听众说敬畏法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评判一个事件是否正当性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不能说别人屁股上有屎所以你脸上脏就是可以容忍的，这是不能黑白混淆的这种判断。所以在越境执法的问题上，我们有普世的人权价值准则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有现行的国际法框架进行做判断。就像刚才河北的李先生提到的，像美国击毙本拉登这种是不是有违这种国际法，这就要看美国跟巴基斯坦他们本身之间在协助打击恐怖势力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具体协议，巴基斯坦当时有没有对这个事情做出抗议，把这个事情拿来跟中国越境绑架桂明海李波这些事件相提并论的话，其实就混淆了是非黑白的标准。
好，谢谢温先生。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回应一下天津艾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对发言人的这个攻击。其实不管是温先生也好，还是夏教授或者其他在美国之音电台电视发表评论的异议人士，他们其实现在在西方世界，在自由的世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获得自由。那么他现在能够这个冒着被红粉们攻击的这样一个风险来批评政府的话呢，实际上是为生活在中国的广大的这个弱势群体在呼吁，为他们争得权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朱先生您好。
你好。喂，我说话你听到吧？
可以听到。
这个中国呢，它是一个这个独裁专制的那么一个政权，他在这个国际以后，在这个执法当中，他不是以法律来这个为标准，他是以他专制独裁者的爱好来标准。所以说，你们用这个中国执法越境，我很不赞同这个名词。
好，
谢
谢。
谢
谢山东的朱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请讲，刘先生。刘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春节前呢，我给一个体制内的人啊，去这个一个短信，说了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国的女权五姐妹，还有这个那个香港铜锣湾事件，这个越境执法绑架的事儿。你们知道他们怎么给我回复的？他们告。这个人啊告诉我，你那个就是网讯邪文有多少价值，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个苍蝇专找这个粪堆啊，专找垃圾，你应该正面的了解这个国家的信息。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嘉宾啊怎么看这种面对真实情况，他这个人啊反而出一种不相信的一种态度，能不能给开个药方？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我请夏明博士做一个回应。
对，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存在着一个什么叫现实。那么我之所以就是说，从2008年呢，那个我决定呢再也不回中国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看到的中国的现实，尤其我在四川地震灾区看到的现实，跟我那些所有的同学、我的朋友和我的学生，他们在中国呢，那么担任的就是处级或者是处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看到的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一点呢，我倒是那个不存在就是很分歧。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会用他们的现实来抹杀我看到的现实的真实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相信呢，就说第一，所有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所有的什么所谓传闻，后来一个一个都被证明都是真的。无论从王立军事件到薄熙来，那么到古开来，到后面的周永康，甚至就是我在四川地震那个2008年，我看到这个豆腐渣工程里边掀开的这个权力的一个黑网黑幕，那么后来从那个周永康和他的儿子周斌，还有就是李春城等等他们的下台呢，都已经把这些黑幕呢揭露的，就是那个就是完全就是淋漓尽致的，和我当时看到的和当时预言的是完全相匹配的时候，那么中国的那个发言人或者政府的官员，那么还在就是那个抹杀了我们看到的那个现实的真实性。所以中国政府他现在所有的大外宣，所有的这个洗脑机器，他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于，他把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个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过我们尝试，通过我们自身的经历所体验到的中国的社会的真实的存在，他把它全部变成就是说他没有合理性，他没有价值，他都是你一个人的偏激的行为。然后他把它通过就是他的这种洗脑的机器，包括像春晚，那么这样所塑造的一个那个高大全的完美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中国的智慧现实，那么和中国的未来的完美的未来所谓的大国崛起和中国梦，然后再植入到中国人的每个脑海中。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呢，就是一个就是最根本的，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呢，包括我们在海外生活的，第一，你不用去想了，你就是去感受你的自己的那个切身感受是现在是过得更愉快了，那么更没有担忧了，那么更安全了，那么这个感受呢，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常识。第二的话呢，我觉得呢，你要问那些就是有公正方的第三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没有在政府里面做官，我们也没有在美国政府里面做官，我们是属于是第三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的发言呢，那么和就是我在政府里边做政府发言人的发言，那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就是如果中国的一个就是听众和观众能够进入到独立的媒体，能够进到这些开放的媒体，那我觉得用你们自己的那个亲身的感受和尝试，然后再用去独立的思考，那么我相信会得出真实结论。
好，谢谢夏博士。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魏云超先生，就说在马林诺斯基他的这个讲话中呢，他说专制者不会自动的让路，中共呢不会主动承认党应该服从法律的要求。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谈到就是说不管是中国政府也好还是俄罗斯政府也好，那么在国际事务中呢应该遵循国际秩序。那么从这两句话中呢，就是说您读到了哪些信息，那么是不是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专制者不会主动让路，他是这个蕴含着什么样的这个意思？还有呢，在国际事务中的这个遵循规则，是不是说现在西方世界呢还是希望给中国政府呢一定的空间，希望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未来呢应该走向哪方？温先生。
我想这个助理国务卿他总结得很好，就是新独裁反哺旧民主。我想对于美国政府来讲，他们对中国当下已经有清醒的认识，只不过他们在这种就是说普世准则的这种人权价值之间，还有就是现实的经济利益之间在做摇摆而已。当然他们希望就是说既维持现有的经济规则，这就是美国主导 TPP 的原因，又继续由美国来主导这个普世价值的规则，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像中国俄罗斯这种新的独裁势力来左右或者重新制定这种国际规则。并且这次助理国务卿也非常清楚地说美国要捍卫这些规则，问题在于就是实际行动如何捍卫。就包括像这次中国越境绑架这几位那个书商这个事情，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也只是表示深刻关注而已。那有没有下一步的动作？那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措施能够帮助这些被绑架的人？我想这都需要关注。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魏云超先生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马家军为何被再度追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